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副总理罗格金星期天抵达北京访问，这次访问是为普京星期二开始的中国之行做准备。同中国副总理汪洋会晤之后，双方星期一签署了一批备忘录。罗格金说，这些备忘录涉及到双方共同实施八个战略合作项目，包括在航天、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远程宽体客机和重型直升飞机，以及边境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等领域。俄罗斯直升机集团总裁这次也随同罗格金一同访华。媒体报道，双方合作开发的重型直升飞机不但机体庞大，载重量要超过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米26型直升飞机。米26直升机的载重量接近30吨，两国计划研制的重型直升飞机的载重量可达80吨。俄罗斯曾经派出米26直升机参与了几年前四川地震的救灾工作，给中国方面留下很深的印象。中国已从俄罗斯采购了一批米26直升飞机。俄罗斯和中国计划研制的远程宽体客机可搭载400多名乘客，两国期望这个项目未来能够挑战和竞争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中客车。俄罗斯航天分析人士利索夫说，普京访问中国虽然能够推动两国航天领域的合作，但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说，两国在这个领域合作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双方准备好的航天合作项目的规模非常不明朗，有些也让人搞不清楚。目前不清楚的是俄罗斯是否有可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中国的航天计划，而中国是否愿意让俄罗斯参加进去，俄罗斯是否想参加，这些都不清楚。但双方在一些补充的航天项目上展开合作非常有可能。俄罗斯副总理罗格金不久前表示，针对美国的制裁，俄罗斯会针锋相对。他说，如果美国继续不让俄罗斯在其境内部署格洛纳斯卫星定位导航系统信号接收器的话，从6月1日起将会停止在俄罗斯境内部署的11个地面美国全球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接收器的工作。他还表示，2020年之后，俄罗斯将会退出国际航天站项目。但分析人士利索夫认为，俄罗斯同中国以及俄罗斯同美国在航天方面的合作是相互平行的领域，这两个领域彼此独立，互不干扰。利索夫说，俄罗斯同中国在卫星定位导航系统领域的合作也非常模糊。利索夫说，我想中国和俄罗斯都会各自独立地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定位导航系统，这主要是为了首先满足军方的要求。但是在生产和开发使用定位导航系统的设备方面，两国却可以合作。罗格金没有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具体合作项目，但是这位上了西方国家制裁名单的俄罗斯副总理强调，美国方面在威胁国际航天计划，俄罗斯在航天领域需要寻找更可靠的伙伴。他说，政府已经下令俄罗斯航天署更积极地同亚太地区的伙伴国家展开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Для меня лично непонятен и не очевиден. Не очевидно, скажем, можем ли мы в какой-то мере, в какой-то степени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космической станци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 очевидно. Я думаю, что каждая из сторон будет развивать и улучшать свою систему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для военных нужд, а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и аппаратуры пользователей будут стараться делать все совместимо с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возможным количеством систем.